还有
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做妈妈的是什么？母亲节。哎呀，真的很勉强可以看得见。好，今天是母亲节，我想问当中有一二三四四个妈妈，母亲节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呢？最想要的是什么呢？收花，到外面吃饭，是吗？哎，没有反应。是什么？啊？你问我的话，我最想要的是好好的放假一天，不要再做什么干活的事情了，是不是？放假一天还不够，放假一周就差不多了。几年前我在多伦多牧会的时候，在一个年长的团契服侍几年。有一次在一个家访当中，我跟一位老妈妈，她是70多岁了，我在探访她，然后你就知道见面啊，一定是握手了。我跟她握手的时候呢，她不愿意把手伸出来，她说：“哎呀，我的双手不体面呢，还有又粗又皱。”就是我没让她坐下去，我就已经拉着她的手，然后呢坐下来，慢慢的看，慢慢的摸，然后我看着她，我说。这双手是你对这个家付出的明证，然后很快她的眼泪就已经掉下来了。这个老妈她不是在抱怨，她是感动，有人懂她。什么意思呢？她真的用这双手替别人打工呢，洗衣服、洗碗、干活，把这个孩子养活起来。这一对又粗又皱的双手呢，不仅不能嫌弃，还是要好好的去珍惜它。今天是母亲节，也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来回顾父母对我们的恩情，也是向一些对我们生命以关爱培育我们的双亲，也有我们的长辈。在儒家里面常常说孝，儒家怎么说呢？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OK， 就是所谓的父母恩比天高，哇，就是父母是生我的、育我、扶我、去我。当父母晚年的时候不能独立生活呢，子女呢要承担照顾父母、供养他们终老的这种责任，是不可推诿的，对不对？没反应，啊，吓得我。孝是必然的，当然这个孝也。不是停在光宗耀祖或者是以显父母这种外显的这种殊荣，更重要的也不是啊父要子死子不能不死这种费理性的这种的表现。孝道是由心而发出来，你对父母一种的态度和行为，如果你不是用心拿出来的话，我们父母常常说人在心不在，人在做天在看是另外一句。你人在，但是你的心不在。所以呢，要善待父母呢，就是要看对他们的身心灵获得最大的益处为大前提。那圣经怎么说孝呢？旧约里面呢有不同的经文告诉我们，哎呀，年老的时候，你力气衰弱的时候，要向耶和华呼求。为什么呢？可能有恶人有不义的人向他们施压，或者是年老发白的时候，哎呀，你害怕被离弃，所以呢以色列人必须孝顺父母。但这个孝顺呢不是选择，是个诫命，你一定要做的。还有呢，主耶稣赐给我们最大的两个诫命是什么？第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呢爱人如己。所以这两条最大的诫命也是我们孝顺父母的一个原动力，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但是也有一个范畴，就刚才以弗所书读了，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在主里面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要尽力去孝顺我们的父母。当然呢，这个大前提里面不单单是对我们父母养育的一种回报，也是对自生命的主一种的感恩。 OK， 所以呢，我们来看，在我们人生当中啊，勉强看得到，我们跟我们的父母这个互动有不同的变化。从婴儿开始，哇，真的，你跟你的妈妈是两人成为一体的，在母父当中，你是离不开他的。然后你慢慢发现，哎呀，孩童阶段就是，哎，开始他会跟你 say no， 不要，或者是还是你常常的要照顾他。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了，哎，又有一种另外的，他要开始有他自己的思维，他有他的主见，他有他的表达，慢慢的离开你。然后青少年成年的时候放手了，但是很特别的，当你成年了，你结婚了，中年了，你慢慢又跟你的父母又再黏在一起，这个黏是感情上你再一次的认识他。然后最后不单单是你的父母，或是我们自己也会有离开的一天。我们有从这个这种不同的形态的爱，我们来回顾我们跟父母的一种互动，怎么看见他们这份爱对我们的影响。第一种本能的爱，刚才说了，刚刚怀孕的时候两人是成为一体的，对不对？这种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生第一胎的一个妈妈，在生产的当中阵痛她已经受不了了，然后呢她咬牙切齿地问那个护士，现在是不是最辛苦的了？这个护士怎么说呢？还早呢，更辛苦的就是以后的18年呢。做妈妈就明白了什么意思，阵痛可能只是10多个小时，那身体辛苦你就可以过了，但是生下来之后你对孩子这个养育照顾，你付出的那个爱心等待和牵挂，才是做母亲的真正的苦。之后的18年还长呢。胎儿在母腹当中开始成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条的生命带，是什么？脐带，就是母亲的血留在婴孩的当中，代表对父母这个生命的延续。在这个婴孩一出生的时候啊，医生呢就把这个脐带剪掉了，但是这个爱的脐带还没有完全的剪掉，还是在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母爱是一种天性本能，神给每一个妈妈的，说是透过神自己的那个属性，他爱我们，要让妈妈们也爱他的孩子。在以赛亚书怎么说的，我们从来读啊，1、2、3，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柔与挤奶满心喜乐，母亲怎么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神就好像母亲，这个妈妈要照顾她的儿女，很全备的。安慰是人需要平稳的一种安全感，就好像婴孩在妈妈的怀中吃奶，一种放松，这种的满足。啊，我们雅各组呢，聚会的时候常常出现这个场面，当宝宝在闹的时候啊，妈妈一手抱他过来，在怀中吃奶，一刻钟，孩子呢就已经安静，妈妈呢又可以安心的继续的查经，或者是每当小孩子玩的疲倦呢，受惊了，他总会跑到妈妈的怀中哭一哭，然后呢安抚安抚又没事了。生病不舒服，只要妈妈承诺好呢，我整夜守在旁边陪你，他很单纯的，然后又安心的就睡觉。当然呢，我们不一定头几年我们跟我们自己父母的那种互动有深刻的印象。第一，在0到3岁的记忆里面，我们都是很模糊的，除非你已经做人父母了，你就可以想象，哎呀，当年我父母是那么辛苦的，你有一种的体验。或者是我们孩童期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父母手上大大的，对不对？可能是跟你的爷爷奶奶，或者是你的外公外婆。我本身也是，我满了5岁，我才搬到我自己父母家来住。之前呢，都是跟外公外婆的，所以我最深刻的就是晚上，他们其中一个人，外公或是外婆，就是我睡觉之前呢，就是把我的被，哇，撒很舒服，然后呢，5分钟、10分钟，很快我就可以睡着了。小的时候，我们需要的 就是一种很直接很温暖抱在怀中这种爱。然后呢，孩子慢慢的长大，你发现这个是个服侍的爱啊，父母都是最忙碌的，就跑来跑去为你预备什么的，弄什么什么什么的，很忙碌。有一篇的文章他说，现代要做一个称职的妈妈一点都不容易，你真的要舌相全能。第一，你要懂得与你的子女沟通，维持和谐的婚姻，做子女的榜样，有足够的时间与子女相处，你要全天候24小时来照顾他。还有呢，懂得帮忙理财，懂得做饭煲汤，懂得打扮。第九，在子女朋友面前表现得体，你不要让他丢脸。第十，你还要跟随这个科技电脑的知识。哇，现代的妈妈一点都不容易。当然呢，做儿女的你先不要这么快评论，哇，我妈妈值多少分，打一个分数，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你先问问自己，你又付出了多少呢？在2001年，美国有一本书，他说母亲何价，就是他说呢，谁能同时兼职厨师、管家、教师、医生、社工等等20种专业的工作，谁呀？就是你的母亲。唯有这个人呢，可以同时兼顾这么多的不同的专业。他说呢，估计呢，把母亲每天为孩子干的活分专业来计算，年薪起码64000美金，这个是2001年的。如果每年通货膨胀就是2%每年，15年后，应该现在年薪是多少呢？9万美金一年。所以呢，丈夫们，你不能再说你老婆在家不是生产，因为他所做的每年的年薪多少啊？9万美金。OK， 你不要再说你不是生产了，或是要问我们做子女的，啊，我们欠我的妈妈有多少呢？每年他为我付出的是9万美金。当然呢，每个妈妈都说，哎呀，算了呗，算了呗，不可以计算的。但是我们不能以理所当然把母亲的工作视为免费。如果是基督徒的妈妈呢，哇，更不得了了，因为她还要加一项无价中的无价，就是做属灵的老师。中国人的父亲呢会怎么样？很多可能是文化的问题，或者是面子的问题，父爱都是比较隐藏的，都是不会直接表达出来的。如果我问你，哎，你对爸爸的印象是什么呢？一般的回应都是寡言，不善于表达，或者是从来没有说我爱你，或是主动的拥抱我，都是一般的回应。或者是长大之后才慢慢的理解，爸爸这种的关心是用行为来表达出来的。比方说儿时的时候狠狠的打打打，就是为了不让我走歪路，或是中学的时候不让我谈恋爱，就是要专心的读书，或是后来有机会出来念书了，你就发现他们是想尽办法来供养我们的学费或是生活费，或者是以前啊，还是要用啊打那个啊长途电话要付钱的，每一次打回家的时候，明明是关心你的，还是催着你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挂电了，电话费很贵的，然后又挂电了，这个就是父爱。我们的神也常常以行动服侍来表达对世人的爱，上帝的爱表达的更全面、更主动。耶稣呢，道成肉身的是住在人的中间，赶鬼、治病，是种服侍的慈爱。或者是在浪子的比喻当中，你发现哇，这个子啊，真的上透这个父的，上透他的心了。我要分家，把你的家产分给我，然后我要离家出走。但是这个父亲呢， 爱这个儿子胜于他的面子，胜过他的钱财，胜过他里面的伤心，还是很直接的肯定的挽回的等这个浪子回来。有一个医生他说，他对一个5岁的病人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每一次呢，他都是他的父亲带着他来做这个治疗，或者他说他的父亲呢衣着有型，头发浓密，每一次带着孩子来做化疗的时候都是哇很吸引人的。有一天呢，这对父子又来了，不同呢是这个孩子今天没有戴帽子，咦，光着头很调皮，然后呀，这个医生向着他孩子的爸，哎，太牛了。孩子说，瞧我爸，他也剃光头了，我们是一样的。爸说，他要陪我一起等头发长出来。听得懂吗？这个爸爸愿意陪这个孩子做化疗的过程当中，一同剃光头。孩子，我陪你，肉身上我不能陪你受苦，但是我愿意以行为告诉你，我陪着你在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我陪着你一同来承受。这个是服侍的爱，最忙碌的了。但是很快你发现，我们又到另外一个阶段，孩子慢慢长大，哎呀，疼痛了。什么呢？青少年期了。有一段的新闻怎么说的？父母呢要出差，出门之前呢就叮嘱16岁的儿子，你不要在家开派对 party。 好了，他们出差一周之后回来了，父母呢却有家归不得。为什么呢？孩子约了他的朋友来开个派对，最后有差有多少人来那个派对？有多少人来？200人来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200人把家具、橱柜、门窗、地毯所有的都毁坏了，他们保守的估计也要损失大概4万的加币，装修也要7万，大概就是5万欧元。一个派对之后的代价5万欧元，如果你是父母你会怎么样？我已经叮嘱你了，除了受气还可以怎么样呢？在圣经里面，玛利亚跟耶稣的互动里面，青少年期也有一段的记载。是什么时候？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要守节的时候，在路加福音，耶稣12岁，他们一家去耶路撒冷圣殿守逾越节。当时是每年那个大事，就是每年你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守节的。OK， 当时呢，基本上呢，每一个整条村呢，他们是一同去守节的，就是不是你自己一家，是整条村所有的邻居，我们一同去，就是你看着我的孩子，我看过你的孩子。所以呢，经文说3天之后，玛利亚跟约瑟才发现12岁的耶稣不在身边，是可以理解的。又就是，哎，好像邻居你看着我孩子，我看着你孩子，3天之后才发现，哎，耶稣你没有跟着我们回来啊。就是他留在圣殿继续的跟圣经的教师讨论圣经的问题，哎，这个反而是有点不寻常。所以跟然后48节，母亲怎么说？请姊妹们读。这个母亲怎么跟耶稣说呢？
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一切所有伤心来找你。
伤心里面原文是什么？最深处的痛、忧伤，或者是带着的责备的语气。你真不懂事，为什么你这样行呢？你真不懂事。然后呢，49节是耶稣第一次的自辩，请弟兄们来读49。1、2、3。
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
以我父，这个父是什么？ 天父的事为念。耶稣说明了，哎，我跟父神是有关系的，我除了是你的儿子之外，我还是上帝的儿子，还有呢，我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我不是要遵行地上父母的旨意。当然呢，他这样做或是怎么说不代表他不孝，为什么呢？只是要告诉他的母亲，我生命的优先次序你要搞清楚，我要先看重的是我跟这个天父的关系。所以呢，50:51说玛利亚当时是不明白的，做妈妈的哈，你跟我说什么？他听不明白，只是把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在这个时段，所有的爸爸妈妈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不明白，你不明白我，我不明白你，但是呢，要存在心里，需要时间彼此了解。在多伦多前书13章里面，爱篇，在台语圣经汉罗经文里面，这个爱翻译作疼心。什么是疼心啊？我里面觉得痛啊，我痛，但是我还是要爱。当父母子女双方都觉得不被了解，不被体谅，我气在头上的时候，我痛，但是我还是要爱。这个阶段是青春期的时候，无论你是风暴式的那种反叛行为对着干，还是呢是渐进式的，或者是独立，我要求是我自主，好像主耶稣说我不一定同意你们的看法，你们的做法。哇，这个阶段就是跟子女跟我们的父母最有冲突误会顶撞的时候。这几年双方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聆听，主动的表达，才能把两代的张力平安度过。所以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需要为孩子更多的祷告，在神里面安静，观看神的带领，做到好像玛利亚的，不明白的时候，顶撞的时候，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种的安静，再一次退后一步，哎，想一想，我这个管家的这个身份，生命的优先，对，孩子不单单是我的孩子，还是神的孩子，才能够再一次的调教，不把孩子当作是自己的附属品来完成我们的梦想，而是一同寻找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有什么的旨意，放手交给上帝。在几年之中的冲突最难熬的时候，却是另外一种的心疼了，放手。通常呢，都是中年的父母面对成年孩子了，来了，他要放手了。华人父母呢，其实我们自己的上一代也是，要放手真的不容易。以前呢，通常是子女结婚了，他觉得你能够承担你新家庭的责任，觉得你长大了。现在呢，可能是在国外结了婚，他还是要在国内继续的声控遥控你的生活，不容易放手啊。现在好一点了，出国的学子可能是环境改变，在生活上我们要自顾，感情上不能太依赖，就逼着父母要放手，学习独立。再问玛利亚跟主耶稣在这个阶段有磨合吗？放手。当12岁，耶稣跟玛利亚说：“哎，你不知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不明白，只是存在心里。到耶稣30岁的时候，刚刚出来传道。OK，《约翰福音》记载了第一次的神迹。那个时候呢，耶稣母亲玛利亚、门徒都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婚礼。在婚礼过程当中呢，酒用完了，用完之后呢，你要知道当时的文化来说，如果你在婚姻的中途酒用完了，是你对你的宾客非常的不礼貌。所以呢，玛利亚就告诉耶稣：“哎，他们没有酒啦，没了。”然后耶稣要说什么呢？弟兄，
我愿 人有道。
再说一遍，一二三。
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就好像如果 Caleb 跟我说 Philin 你别管我，我现在不喜欢做这个，肯定我就怎么样，气死了。但是后来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顺着玛利亚的提议行了第一个神迹，水变酒。我们要明白，在当时犹太人里面称母亲为妇人是很正常的，很普遍的一个称呼，不是不尊重。问的是，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如果我不理解的话就糟糕了。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是希伯来人的惯用语，就是为什么不让我来做决定呢？也没有不礼貌。 OK， 然后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指的是他受死复活升天荣耀等等一切关于救赎的这个工作。主耶稣回答这句话没有对他的妈妈不孝，反而是很强烈的告诉他一个信息，让我来做决定，放手，放手。对双方来说，放手不是彼此的不关心，也不是不理会，只是换另外一个模式来沟通。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这个礼物，给他一双属灵的翅膀，让他飞到上帝那里。当然呢，每一个要放手的父母过程当中都是舍不得。我们要学玛利亚，让成年的孩子自己做决定。你发现第一个神迹之后，玛利亚在三年里面再没有打扰或是左右耶稣的行事方向，当然不是放纵，他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啊！你所做的还是在神里面，他怎么有在左右他的决定？放手一点都不容易。你可以想一想，当年你父母放手你出国是怎么个模样。他也发现呢，慢慢长大了，成年了，你感觉一个阶段可能是现在你跟我这个阶段，哎，有点好像离开了，独立了，但又怎么样呢？跟父母这个感情。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在孝敬父母里面最难的是什么呢？思难，代表什么呢？不给父母脸色看。什么意思？不要给你的父母脸色看，代表什么呢？就是请你跟父母的互动里面不要流露出你的蔑视或者不耐烦，或者是能不能控制你的情绪不发脾气。如果你有色难的话，就是给他脸色看，你的孝心还没有到位，还没有到位。孔子说这是最难的。有人认为啊，我买房子，我请一个保姆，我请我们的父母去旅游，已经是孝顺了。但是这个是物质上的给父母享用，这个呢只是比较地层面的孝。道层面的孝呢，就是真的对父母有敬重，感情上的安慰，这个跟我们圣经里面的孝敬父母就相同了。 Honor your parents。请问你是难，难在哪呢？我会给他钱，但是难着难在有没有一个共进的心，我真的有这个谦和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以呢，相对来说是悦，我对着他的时候我有微笑喜悦的对着父母，就是孝心的标准，就是我对着我父母的时候我要微笑，我要经常的敬重他们，对待他们，关心他们，是每天很真诚的看着你的父母，然后跟他谈谈话，可能只是几分钟也好，不嫌弃不抱怨，让他生活开开心心啊。我不知道你对你父母有没有一种四月的这种的操练，微笑的恭敬的。四月难吗？容易吗？你发现如果双方里面没有刺，你就容易办， 因为老实说，天上无不是的父母，但同时天下无不错的父母，就是对我们要善待我父母的动力，不单单是父母他们的行为，同时也是对神爱我们这个事实来回应。为什么怎么说呢？有一些的父母真的给我们的可能也是一些的难受，一些的受伤害。所以你发现在这个阶段里面，你有回顾神给你的有没有一种补偿的爱。我妈她那个童年的年代生活很艰难的，她父母 OK 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她经历过政治的动荡，什么家业财产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匆匆忙忙的逃难到香港。我妈是老大，家穷吗？家穷呢，能吃的都要献给弟妹。在年幼时候在街上走，有人以为她是来讨吃的，可怜她就可能拿半个面包给她，哎，走吧走吧。父母婚姻不好，父亲是个赌徒，每天都是吵吵闹闹，欠债累累，所以我妈呢就成为父母的出气筒，什么不顺的就怎么样打打。我妈说心里面知道母亲爱她，当当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搞不定，哪来说安全感被肯定，啥都没有。但上帝没有忘记她更苦的生活，上帝也为她预备补偿的爱。第一个上帝为他预备的是邻居一个奶奶，就是在生活里面来照顾他，让他好像那个孤儿在街上走来走去，来来来来奶奶那边，我看着你几个小时，不要有家归不得的感觉。上帝为他安排另外一个干妈，就是叫他编制缝衣服，一些生活的技能。我妈就是靠着能够懂这个生活的技能，9岁就开始要出来打工，帮忙家庭的需要。再大一点呢，有能力的，有时间呢，念夜校，白天上班，晚上读书。然后神安排有一般的大姐姐，比较年长的，照顾她，带领她，也是帮助她后来在事业发展里面很重要的伙伴。我妈是年老的时候才信主的。但是当我跟他一同来分享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对，他童年真的不快乐，但是上帝没有亏待他，就是当他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在他身边预备不同的人给他补偿的爱。父母不能给你的，有其他人，上帝补偿你的爱。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谁是来补偿你的爱，是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外公外婆、你的姑姑叔叔，还是其他的长辈，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生命的导师。上帝没有亏待你的。同时你发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慢慢的去认识是什么呢？更新这个关系。你不要以为一开始我跟我妈的关系那么亲近，不，我也是看着我父母的婚姻不好而长大的，头脑上我也知道他们爱我，但是我经历不到。最深刻的印象、最强烈的感觉就只是吵闹、惧怕。老实说，每碰到母亲节、父亲节这些的讲题呢，都不容易分享的。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性，神透过父母让我们经历无私的爱，但是环境的限制、人的软弱或是罪性，我们同样的在父母的互动里面，除了体会爱，也可能经历被忽略、被侮辱、被虐打、被遗弃，也很多不愉快的经历。父母惹子女的气，或是父母带给子女的伤，也是很真实的。感恩神透过他赐给我们这个补偿的爱，还有他自己不离不弃的爱，我们的确可以蒙医治，可以得释放，可以 重新修补这个关系，重新过去一些支离破碎两代情。所以各位啊，当我们成年了，或者是自己也为人父母了，你有机会认识主了，你有更多的空间面对处理你里面一种混乱，或者里面一些的缺欠 missing pieces， 哎呀，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没有童年的，也要重新来面对，透过主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重新认识、体谅、接纳父母，也有他们的限制，也有他们自己的受伤。我跟我妈的关系都是信主之后，我们是一点一滴慢慢重新建立起来的。刚才我提到，我替我妈分享她的童年故事，是神要把她里面那个刺，里面过程的两年，我是面对面的再重新认识我妈，聆听一个又一个有血有泪的故事，然后我们一同祷告，求神医治她，赐她有属灵的洞察力，有神的眼光回顾她的一生，离开抱怨，以感恩的心继续过她的晚年。我是重新跟我妈建立这个关系。当心里面没有刺，刺越刺不难了，但是你就是微笑面对你父母还是不够，我们要趁着我们的父母还健在，把握机会向他来表达爱。好，我们这段来读几节的经文，爱是要表达的。 OK， 一二三，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柔美如玲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良言如同芳华，使心觉甘甜，福德医治，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如果说今天听完了，听我讲到了，那什么应用，就请你应用爱要表达啊。我过去可能都已经听过爱有五种的语言，肯定的话刚才说了，真实的、可敬的、清洁的、可爱的，你要说出来。我有一个习惯，我也会写，以前不会表达，中国人怎么会跟父母说我爱你呢？真的很难表达。我第一次去表达，就是我信主之后第二年，我父母他们从香港过来去多伦多探望我跟我姐。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就偷偷的把我一张写的好的壳放在他的手提行李里面，他就带到飞机上面。我就写了很多我的心底话，下面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愿耶稣保守你。然后晚上他们已经飞回了香港，然后我爸打电话给我：你做一件好事。我说什么好事？你把你妈弄得在飞机上哭得不得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停下来。然后我就暗暗的笑，我成功了，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是要向他表达我爱他。过去你要我说出口真的也很难，就是过去一些的经历，这是有刺嘛。但是那时候我第一次跟他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你知道吗，当我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当然呢过了很多年，我妈也真的从来没有隐藏，常常在她的老朋友、老人家的朋友面前，或者是在我面前，也是说：哎，菲琳很爱我的，她很疼惜我的。哇，我听了之后我也觉得很想安慰，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你懂我的。就是我不一定可以给她很多的钱可以花费，他知道我没有做传道人的，你可以收入的不多，但是我愿意给他的肯定、聆听，还有我给他的是时间。他知道做传道人很忙，但是每周总有一天我会送我妈出去，可能是饮茶也好啊，喝咖啡也好啊，见他的老朋友见见面也好，我一定有一天或是半天我陪他出去，他知道。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是交谈，特别是神要拔刺的那两年，我听，真的每一次他的情绪来了，我就还来听，我听你说。我那个时候我才重新认识我妈，真的。当你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你要认识你父母， 送礼物，我不会太懂得送礼物的人，但是我一定花心思，或者是有一些的传教父母一定要拍照，拍了然后放在我爸爸妈妈当中，因为子女的中移民走了嘛，他就看这个照片，他觉得很安慰，或者是服务。刚才说了，每一次我妈她要看医生，我不单单是打一个电话帮她约医生的这个约定，我是送她过去，陪她过去听，帮她问每一个小节，她觉得你是关心她，你真的是爱她。所以呢，当你现在哎呀，我要跟我妈视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一句你能的，问三能。妈，你今天能吃吗？能睡吗？还有呢？能拉吗？真的，如果他已经是60、70，能不能拉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会告诉，哎呀，今天真的上厕所有点问题，就是告诉你他身体有点问题。OK， 你要问，具体的问。还有，给你一个挑战，如果你是偶然回国陪你的父母，你真的希望传福音给他，我给你个挑战，你可不可以花80%到90%的时间真的去陪他们，他就知道你回来是爱我的，你回来不是只是吃，只是见你的朋友或者是玩，你回来是用心陪我的。身体的接触啊，我们的父母无论是中年、壮年、年老，还是需要我们用身体来表达，扶着他走路，他患病的时候可不可以擦身帮他洗澡。我爸有糖尿病啊，有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有严重的糖尿病，所以他有严重的糖尿脚。糖尿脚是怎么样的？麻痹的，没有感觉的，每一天我爸都觉得哎呀很不舒服，他那个麻痹太难受。当我在香港的时候，或是他过来住，因为他是半年的，我差不多每天真的为他按摩15到20分钟。当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习惯，老人家有一股味道，你知道那个气味，老人气味，或者是你病的时候有这种气味。但是妈妈我也自己也享受跟我爸按摩这个时间，因为每一次15到20分钟就是我跟他一对一谈话最重要的时间。所以我爸也知道这个做女儿的对他非常有心，用你各种的方法去表达，是主动的表达出我们对他的爱。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修补，有些重新来认识，就是帮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建立。当然我们要表达，因为我们的神也是表达他的爱，我们的神也是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他用肯定的话告诉我他爱我们。我们一同来读以赛亚书43:1-4，1、2、3。你是属我的，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上帝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你是属我的，我爱你，很直接的。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慌，我这个基督徒做得不够好，你不用担忧，神说我爱你。上帝愿意给我们时间，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祷告，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密友。他也最伟大的礼物，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就是个十字架，已经是个记号。他说永生、祝福、平安这个礼物送给我们呢。还有我们的神也是常常服侍我们，最大的服侍是什么呢？代赎、代求、同在。明明的说，耶稣服侍我们是很实在的。还有身体的借出，他用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做一个比喻，来，你来，你来。所以在台语的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翻译本是什么呢？爱是永不止息。在台语有另外一个翻译本，爱必留下痕迹。一开头我们说，当你看见你爸爸妈妈的双手慢慢在变，又粗又皱，他们的双手，他们的面容，是父母对我们的爱，有痕迹。 时间的痕迹，爱的痕迹。回去有机会好好把你父母的双手触摸，看清楚，看清楚。我们的神他留给我们的爱也是有痕迹的，当我们看见主耶稣钉痕的手，十字架里面爱就显明了，有痕迹留给我们的。不论是父母也好，子女也好，我们都有离开的一天。人最伤心的莫过于家人离世，最折磨人的就是白头人送黑头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心灵最煎熬的时候，只能说七句话。十架七言里面有一句是临终唾母，我们先来读。我们先来读，一二三。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我作为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主耶稣凡事以神的国为念，以神的国放在首位，但从来没有借口我忽略了照顾我的母亲。临终前还托付他的门徒约翰来照顾母亲玛利亚。尽我们的一生也不能回报父母的恩情，父母当然希望我们给他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思。但论到永恒价值，死后还有存留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福音、永恒的盼望介绍给他。我们有离开的一天，唯有把他放到我们的神手里。我们做子女的，我们最安慰的或是最安心的，就是将来我们再有机会相聚。当两年前我们要准备离开多伦多，我来德国，我跟我妈有一次很认真的来分享，我握着她的手一同分享过去她移民多伦多十几年我们一同生活的一切的岁月，从我爸有病，他有肾病要开始洗肾开始，到我爸中风动手术他要坐轮椅，然后爸离世妈他丧偶，我经过小产然后再生孩子，然后他患癌症，然后神要两年时间把他的刺拔出来，然后又快快乐乐的过他的老人生活。我分享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最后我只是拉着我妈的手，我对他说我也要学习放手，我也要放手把你嫁给上帝。因为我们又走了，我很确定神呼召我们要暂时离开，我不能好像以前跟你一同生活，但是我只能把你交在上帝的手里，为你祷告，求神看顾你。但是我给他一个承诺，我说如果你真的患重病，我一定回来在你身边跟你一同来度过。我们又流眼泪，我要学习放手，他也要学习放手。但是弟兄姊妹啊，你能够交给他的或者是你可以给他的也是神的同在。所以我感恩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神让我妈妈能够亲自的来经历上帝的同在，以致他可以让我们走。我爸已经在天家了，但是有一天我知道我在永恒爱里面还可以继续的看到他。刚才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跟我们父母很多的互动，可能现在大部分的放手的爱，或者是你现在要发现神给你有什么补偿的爱，不同的人在你身边出现，然后也有没有把握机会跟我们的父母更新这个关系，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有一天
或是他们，或是我们，不在地上，只有带他到永恒当中，这个爱
才能永恒不变，也是我们心里面能够回报我们父母的。今天是母亲节，可能你是很快在那个微信里面，妈，母亲节快乐，你要问一问里面有没有心，也没有真的用心表扬他，表达你对他的爱。爱是永不止息，爱必留下痕迹，就是最后我们留下什么给我们的父母。啊，下面有一段的啊 video clips， 也、yeah. 请嘉禾帮我读，因为我怕你们看不见那个文字。当你再一次看见这个双手的话，回顾啊，不用了。